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浮上水面。党媒《人民日报》5月9号发表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公开否认中国经济首季开门红，批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是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网连发三篇评论，声称中国经济实现好开局。评论人士认为，中共高层近年来权斗不断，但如此公开化却不多见。协理之争到底是围绕经济政策，还是事关政治路线？这场争斗是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中共十九大前见分晓？今天的十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近来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争斗的这种传闻很多，在你看来这些传闻是否真实？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或者斗争的话，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而展开？
我觉得就细节来讲呢，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传说未必是准确的啊，比如说这次斗争很有可能甚至还等不到十九大，要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解决啊，李克强甚至不像传闻中间那样可能当人大委员长，有可能贬到这个政协去当政协主席啊，甚至还有可能说情况哈更糟糕。我觉得这些传闻那需要未来来证明，很难说一定是一定是这么实现啊，也有可能啊习近平输了呢啊，这种东西从细节来讲很难去完全确定。啊，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权力斗争，总是会存在，而且呢，它总是有时候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时候又是跟传说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点是我需要这个特别强调的，就是啊，中国的这种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是啊，一个矛盾，一等冲突，不仅仅是在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之间，除非你这个总书记不想有所作为，或者说你这个总书记就把这个总理变成一个打工仔，哎，这个打工仔又甘愿自己呢成为一个打工仔，但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等冲突呢？主要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他没办法这个理顺，
嗯，
我反复讲到了一点，就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和在专制国家，这个在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行政权力他是必须统一的，你不管是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很难相信啊，台湾的比如说我们拿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讲啊，他下面有一个行政院长，那个行政院长可以跟他这个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在矛盾行政时形成双轨这个体制啊，这个是不合伦理的。那么在美国以前的建国的时候也有过这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建啊五个总统、九个总统还是多少个州，就每人轮流来当一个总统呢？后来争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的啊，这个有个思想家提出来，这个行政的最高啊美德就是效率，就是这行政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简单的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力，而是这个统领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这个权力啊，包括司法啊，包括这个行政当局，包括这个行政具体的这些部门，包括这个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不管是总理制还是总统制，这个是必须集中的。但是在中国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不能不类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在法律赋予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权力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法律所赋予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的权力是非常含糊的。什么叫党领导？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界限的这种法律条文，才能造成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揽权，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造事， 啊，那么呢，这个你怎么处理跟这个政府的啊这个所有关系？因为真法理来讲，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他在现实的这个权力中间，他又是属于二把手，他在党委里面，在地方里面，他又说二把手，所以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
好的，
你要么你就理顺于是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是第一，要么你就理顺于国家主席第一，不然你并列是错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人们广泛传说的这种中南海南院，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北院、国务院之间的这种斗争的公开化，你认为？他们是现在的斗争，或者说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么一种地步？另外，矛盾的公开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历史上，这种专制制度之前，像什么军相争权或者是南北司之争啊，那个时候。所谓南北司，北司反而是这宫内，啊，这个南司是这些个六部，啊，这个跟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位置正好相反。
嗯，
那这个到民国时候也是有的，就是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是有政权。那么这种体制现在实际上到中共，这个一直啊，你从。这个毛时代开始，啊，毛周什么毛刘啊，都发生过矛盾，啊，是后来是毛林，就一把手跟二把手，或者是这个包括三把手，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你说这个毛泽东他炮打司令部啊，他打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那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谈不上炮打司令部，为什么呢？因为司令部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他已经搞了小组治国了，他才是司令部。啊，这个国务院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当然这个国务院应该是最高的这个行政首脑，但是国务院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大。啊，这个而且可以说是。历届的总理到现在，这个李克强他是可能是权力最小的一个总理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去年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一个呢就是小组治国瞎指挥，出了很多的乱子，那么这些乱子就导致这个要么总理为这些乱子当替罪羊啊，要么这个总理就把他这个应有的权力给夺回来或者找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要么你就当牺牲品，要么你就得有名有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这种争执恐怕是很难免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当然李克强他以前我就分析过，李克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被作为总书记培养的。他并不是作为总理来培养的，那么当然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人物啊，他出现了当了储君，那么后来接了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十八大换届的初期，他曾经也表示臣服，表示愿意这个听这个一把手的领导，所以我们看原来有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原来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就被这个所谓新常态取代了，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习式经济学。但是习式他又不是一个搞经济学经济出身的啊。
嗯。
那么到底他的经济政策怎么样？现在我们大家这三年来看到的情况也说实在的。这个很难让人满意。当然你看李克强他简政放权这一点啊，这个开负面清单什么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些做法还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只用自己人，只用他的同学同事 什么同乡旧部，他信得过的人，他愿意信任。比如刘鹤，那就也就是这次所谓的这个权威人士，这个发言的这个，那这个才是他也公开的讲过，这他是如何的信任刘鹤。
是。
所以呢，现在来看，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位置，我们从今年这个人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姿态，肢体语言也好，后来这个李克强在做报告时候的那种紧张神态，然后还有人不鼓掌的这个情况，以及后来他到了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的情况，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中间，当时我们就分析是有问题的，
是有很多需要来进行解读。
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可能还是十九大的卡位战。
嗯，
就是因为原来是团派布置好的这个接班的布局，现在呢需要用习家军的这个布局来取代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总理的位置可能就变成一个必争之地，也就是我以前讲的《三国演义》，这个现在这个上海帮这个危了。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变成楚汉相争，所以板子现在已经开始打到团派的屁股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广东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和嘉宾。然后我今天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对你们两位的那个嘉宾的意见我表示很赞成，但是我也要谈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不是注意过，在某场事件以后，邓小平曾经扶持过朱镕基来当一个国家的总理，当时他和江泽民其实也是有矛盾的，他是一心想做一个人民的好总理，但是他的权力不到。同样的现状，当然现在李克强不能和那个当时的朱镕基想比拟，但是在复兴涛的末期，中国经历了一次政变，就是说薄熙来的事件，这个薄熙来的事件给中国的打击是很大的，然后这个薄熙来的事件也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不亚于那个1989年6月4日的那场事件。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家庭的评论应该稍微客观一些。第二个，我想就那个你们第二个话题，可能我无法参加了，但是我简单说一句，就是张德江曾经在那个香港说过一句话，他说香港的普选价值和那个对公民的那个价值，普选和公民的直选是那个世界普遍的价值观，这在中国这是在中国某媒体上报道过的。但是这样的新闻能在中国大陆媒体上报道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
好的，
谢谢
广东的钱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的，河北张先生。
我说说呀。好，我看了你们几期节目了。我这个和平啊是奉公必反的。
对不起，我听不懂您在讲什么。
他说的这个管的呢，纯粹的放他妈的狗头。
河北张先生，请你说话文明一些，您可以对我们讨论的话题或者嘉宾发表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请你嘴下有德，这是一个很文明很自由的论坛。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十九大以前非常重要一次会议，围绕着人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围绕当前的经济局势政治形势，估计会有相当紧张或者激烈的这种戏剧来上演，请你谈谈对今年北戴河会议议题和内容的一些预测。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难确定，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矛盾这种是怎么解决？这个比提的事情好像来得更加紧张一些，紧急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很大的成长上成为 中共这个政权的支撑的所谓的能力啊，如果没有经济了，那共产党他所有讲的一些东西都就更加空洞，更加没有支撑的力量啊，那么各种矛盾都会突出来。那么现在经济很显然是有了问题，但是首先他们就要找这个天灾羊啊，那么天灾羊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首当的一个人选。但是我在一年以前还是什么时候就讲过，我说李克强实际上连天灾羊的资格都没有，就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宏观的决策，即使是宏观的决策啊，人事的权利、司法的权利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要真正做起来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他根本调动不了，国务院的司法系统、公安系统他管不了，对吧？那么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他管不了啊，那么他就剩下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那么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虽然你中央领导小组啊，他管了宏观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是你这个李克强在执行。所以甚至在你在决策，比如股票的事情、互联网经营的问题啊，都是你具体决策的啊。那么你应该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因为这就扯不清楚了。对吧？那站在同情和支持李克强的角度来讲，那你是这个习近平你揽权，所以你在操整这种小组乱国小组胡乱治国的这么一种节制啊，那么呢使这个总理没办法正常行使这个权力，成了操整经济的这个乱局的一等结果。那站在这个习近平支持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李克强你是具体管经济的，实际上你根本就管理出来，你在河南管理的是艾滋病，你在辽宁管理的是伊利神，你当了总理以后管理的是这个出来的是这个互联网经营骗局，啊，还搞成这个股票的这个暴力救市等等等等，啊，他把这，所以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讲的，他这个事情是理不清楚的。
嗯，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理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同情弱者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理解了总理啊，毛泽东十号的周恩来，江泽民十号的啊，这个啊，江泽民十号的这个啊，朱镕基啊，那么啊，这个胡锦涛十号的这个啊，温家宝，现在的这个李克强啊，要么你就啊，觉得他呢就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这个道德价值、能力价值，甚至是普世价值；要么呢，他就是被欺负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这个朱镕基，还是这个周恩来，其实是都浪得虚名。但是他符合中国人的啊，或者是我们啊民众的某一些心理需求啊，就是对这个君主很不满。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结果没有理顺，那么是九大能不能理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会越来越糟糕啊。从正常的来讲，一个国家的君主啊，就是他最高领导人，他是个有权利去对同学啊、同乡啊、他熟悉的人呢、啊、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呢、啊、组成他的这个权力结构。那在民主政权里面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在专制政权里面，传统专制里面也是正常的现象。哎，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啊，他不伦不类，他又讲什么五湖四海了，他
又不去搞西山会
啊，对，所以他才会操着这种矛盾群众啊，这种权力斗争和西方民主政权里面的权力斗争和传统的官厅里面权力斗争是很大不一样的。
嗯
啊，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的这种特殊性，这种能力错乱的结合，这种现象造成他的权力斗争是多项的。
好的，
十九大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啊？北戴河会议首先，我觉得是要解决这个习李之争到底是怎么理顺，是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嗯，让这个总理分解出更多的权力和责任，还是继续让习近平独大，然后把这个总理压制成为一个存在的打工仔啊？那个北戴河是也预示到了十九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嗯，张先生，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媒体也存在所谓的选边站的一种做法，比如讲权威人士的专访，就是五月九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版、二版。然后呢，其他的三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网上，也就是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上来发表的，其他媒体、主流媒体或者党媒并没有跟进。你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政治力量或者媒体开始选边站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 这种也不一定是选边，可能本来他就是受某一些部门或者派系的这个控制，他这个从领导的原来的那种结构来讲，你比如人民日报什么新华社，他可能这个作为党媒，他首先听命于这个中央，那么这个政府网呢，当然是这个国务院的喉舌，这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注意就是说，原来啊，这个李克强基本上央视报道或者媒体报道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或者说呢，摆的位置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李呢是频频的露面，而且呢，过去我记得好像基本上不给他同期声，和央视啊不给他同期声。但似乎现在也有点同期声也出现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可能他们也敏感的感觉到高层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他们也是在小心驶得万年船，两边可能都不得罪。当然有一些比如隶属于国务院的，他肯定替国务院说话，但是一些大媒体他可能采取一种平衡报道的办法，就是中央这边的我也报，国务院这边的我也报，然后呢，两边我都搁的位置都比较高。哎，反正这个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首先是要保住，哎，我是姓党的，反正你们都是赵家，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跟我们不大有关系，我们可能就是为赵家服务。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天津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条路线呢，我觉得就跟这个以前呢，这个跟这原来的这种所谓内部的这个路线斗争啊，这个很不一样了。他们，你比如说，现在正最高领导人呢，好像唯恐怕这个外界不知道我们这个党内有这种斗争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你比如这个在这个开他们的最高党的会议的时候，比如李克强在那儿正讲完话以后，底下鼓掌，他就在那儿都明显的我不鼓掌，他就好像这曾经有意思做出来这种动作让人家明白一样。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等于这也是一种国家。他们在这个把自己这种权力斗争都可以把国人国家利益和人这都根本就谈不上了，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谈那些什么为人民呐、什么国家这个那个，这真都是这都骗人了。这现在都可以说赤裸裸的这种做法都已经出来了。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请和平来给这个回答一下天津张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中共的党内呢，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路线斗争或者不同思想的这种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毛泽东过去就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像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在人大的会议上，李克强做政府报告的时候，两人缺少这种互动，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等等，你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不过分。我觉得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权力斗争越公开越激烈啊，那么呢，老百姓在很大的场上就更清楚看清楚他们，比他们还香，比他们的还香的这个运作要好的很多。但是中国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政治的谁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很搞笑的。你很难相信美国的这个总统和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卿或者是他的副总统公然这样公开出他们的冲突。但是呢，真正的权力斗争，真正的权力制约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争论，或者是总统怎么通过啊这种民主的选举，他获得这个权利啊。所以中国这种权力的制约不应该是在行政当局内部所产生的，应该是和国务啊和国一立法机构和授权的这种选举产生的。 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没有任何出路的权力斗争，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正常的政治能力之争。所以我们讲分权啊，分权啊，任何现在的民主政治都是要讲究分权的，但是这种分权是讲议会与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权力的制约，然后通过选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授予这个行政最高领导人的权利，不管这个领导人是总理还是这个总统或者是国家主席，这样才是一种正常的权力的制约。但是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所理解的这种分权呢，是行政内部的一种分权。这个行政方针不仅仅单一是国务院了，其实国家主席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是虚尊，也可以是实尊了啊，他就可以是一个行政当局的一个最高代表。因为行政权力不仅仅是限制于经济管理的权利，也包括司法的权利，也包括这个，尤其是包括尊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东西先要理清楚，就是说什么叫行政权力的集中，什么叫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制约，什么叫人民授予这个权利？你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你这个权利来源不管怎么来的，那按照现在的文明的标准，政治文明标准就是非法的。不管你现在国务院总理还是你现在这个中共总书记都是非法的。但是没有，然后你们通过了这种，如果你是通过正常的程序当选了国务院总理或者当选了这个国家主席，那谁来制约你呢？是国会的制约你，是媒体的制约你，而不是行政内部的制约你。现在中国是行政内部来产生分歧，因为他没有国会在这个里面缺席他的应有的这个职责。所以我们老是讲啊，要反对习近平这个集权，其实反对习近平集权，我们不是要反对他的行政的集权，要反对他的权力是不受人民代表大会、不受国会的这个制约，也反对他的权力是没有经过人民正常程序的授予，而不是反对说啊，他去收拾这个习近平，或者是他去收拾某一个副书记，就他们内部之间产生争论，那是行政当局内部的事情，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但是我们把几个概念混淆了。
嗯，张立凡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谈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的时候，有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或者政治分析家认为，将来中共内部有可能出现分裂，出现不同的派别，甚至有些人另立一党，有这种可能。你认为中共在今后发生这种分裂，经过两派不同人士经过选举自由竞争，成立不同的派别，甚至组成不同的政党，相互制约，相互竞争，这种前景你看得到吗？
这种前景我觉得恐怕已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就当初可能如果说啊，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刚性政党，它不像西方式的这种所谓的政党就是 party 啊，这个我们这个政党它的这个组织性非常高，所以呢它这套这种列宁式的政党加上这种会党特色的这么一个党，你让它这个内部如果矛盾公开化或者产生公开的竞争，本来可能我们认为这种是一种健康的表现，但是对他来讲可能就意味着失去执政地位，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改革了，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宫廷式的那种非常传统的这种专制王朝式的权力斗争。所以这个我记得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时候说中国没有纸牌屋。我觉得可能今后这段时间我们要看的或者我们看得见的就是纸牌屋。所以在这点上，未来的比如总理人选会不会是王岐山呢、会不会是刘鹤呀，还是呢这个李克强还能继续做下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还有就是到底十九大的时候这个谁能胜出啊，现在都是未定之数。因为什么呢？完全都是黑箱。虽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人大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点端倪，但是实际的运作来看，大部分的这个动作都还是黑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让他公开。一旦公开啊，或者矛盾公开，或者派系公开， 然后那就有可能是整个这个政权就崩盘了。
嗯
嗯，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好的，围绕习近平、李克强斗争公开化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